各位弟兄姊妹早晨，
各位弟兄姊妹们早。
得胜的忍耐，我想要大家真的忍耐一下了。
得胜的忍耐真是要大家忍耐一下了。
开始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开始与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是屋顶上的提琴手，
屋顶上的提琴手。
这个是本来是百老汇的音乐剧来的，
是百老汇的一个音乐剧，
后来呢就被拍成为电影，
后来拍成电影，
个名叫做《锦绣良缘》，
名字叫《锦绣良缘》。
故事的背景呢是讲到1905年的俄国，
背景是1905年的俄国。
这个是当时是沙皇统治的时代，
沙皇统治的时代。
在那里一条村，
一条村庄
住了一班的犹太人，
住了一班犹太人。
在那里他很安乐地的这样去生活，
安乐地的生活。
突然间俄国政府是要驱逐他们离开，
忽然俄国政府驱逐他们离开，
于是全村的犹太人都各散东西，
全村的人都各散东西。
有人去了欧洲，
有人去了欧洲，
有人去了巴勒斯坦，
有人去了巴勒斯坦，
有人去了美国，
有去了美国的。
原先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家，
之前他们有一个家，
突然间他们无家可归，
忽然间无家可归了。
原先他们很熟悉的环境，
原先熟悉的环境，
过着很愉快的生活，
过着愉快的生活。
忽然间一切都变得陌生，要在很艰难的路上去前行，
忽然间都觉得陌生，要在艰难的路上前行。
原先他都在一个和谐的生活当中，
原先在一个和谐的生活的当中，
他经验神的同在，
经验神的同在。
忽然间他们要去到一个不知的前路上的路途上边，
忽然间去到一个未知前途的路上，
去思考究竟神是否存在，
思考神究竟存在吗？
主角这样讲，
主角这么说，
我们都是屋顶上面的提琴手，
我们都是屋顶上的提琴手。
为什么呢？
为什么
为什么他们是屋顶上面的提琴手呢？
为什么他们是屋顶上的提琴手？
他说因为无论我生活在这里或者其他地方，
是无论我们生在这里或者其他的地方，
这个都不是我永恒的家庭，
这不是我永恒的家。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都不能够叫我们可以安定下来安身立命，
不能够叫我们安定安身立命。
或者我只是很想很简单的生活在一个小的社区，
之前生活在一个简单的社区，
但这个小的社区很多时候就被外面的巨大力量去吞噬，
这个小社区被外来的大力量吞噬。
看来我很难在大地上找一个可以叫我们立足的地方，
看来在大地上我们很难找到一个立足的地方。
当描述我们的光景，
描述他们的光景，
一切本来看上来稳固的东西现在都烟消云散，
本来看来稳固的现在都烟消云散。
由于没有地立足，
由于没有地方立足，
于是就要站在屋顶上面，
于是站在房顶上。
屋顶就是没办法立足的时候勉强稳的立足的地方，
屋顶就是没有立足的地方，是勉强立足的地方，
没办法去在一个的没办法可以安顿的时候找到的临时的安顿地方，
没办法安顿的时候是一个临时的安顿之所，
就好像在浮游大海里面唯一可以依靠的一块的浮木，
像在大海上唯一可以依靠的一块浮木。
为什么屋顶上是一个提琴手呢？
为什么屋顶上是一位提琴手呢？
他因为人无论怎么难，
因为人无论多艰难，
无论怎样漂泊，
无论怎么样漂泊，
人都会追求意义希望，
人都会追求意义希望。
这个追求就好像一个乐手去拉出一个美妙的乐章，
这个追求就像一位乐手拉出一个美妙的乐章。
越是无家可归，
越是无家可
归，越是以希望为家，
以希望为家，
越是凄凉，
越是凄凉，
越是需要有动人的音符，
越是需要有动人的音符。
在无处立足的屋顶上边，
在无处立足的房顶上，
是越要显示心灵深处的那个提琴手，
是要显示心灵深处的那一位提琴手，
去奏出嗰个嘅托住生命嘅嗰个旋律，
奏出托与生命的旋律。
一个提琴手，
一位提琴手，
点可以喺屋顶上面演奏呢？
怎么可以在屋顶上演奏呢？
唔会跌落嚟，
不会掉下来。
主角咁样话，
主角这么说，
要保持嗰个平衡嘅关键。
要保持那个平衡的关键，
是背后深厚的信仰，
是背后深厚的信仰，
深厚信仰的背后，
深厚信仰的背后，
是一位创造生命、救赎生命和赋予生命意义的那位上帝，
是一位创造生命、救赎生命、赋予生命意义的上帝，
是上帝支撑着我们，
是上帝支撑着我们，
使到我哋可以喺个患呢班患难嘅人，
使我们这班患难中的人，
喺企喺屋顶上面嘅人，
是站在屋顶上的人，
好似成为一个提琴手，
好像成为一位提琴手，
能够奏出生命嘅赞歌，
奏出生命的赞歌，
唔至于系失平衡跌咗落嚟，
不知失去平衡掉下来。
我哋真系好需要一个深厚嘅信仰。
我们真需要一个深厚的信仰，
一个生命的支撑点，
生命的支撑点，
去托住我们满遭患难的人生，
去托着我们满遭患难的人生。
今天这段经文，
今天这段经文
其实都讲紧同样的故事，
其实也说到同样的故事。
当我们看回段经文的时候，
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让我们明白到今天你和我都需要成为一个提琴手，
给我们明白到今天你与我都要成为屋顶上的提琴手。
因为我们不能够去肯定今日明日如何，
因为我们不能够肯定今日明日会如何。
在我们处境好像站在屋顶上面，
在我们处境是站在屋顶上，
但我们需要平衡，
但是我们需要平衡。
有什么使到我能够平衡不会跌下来呢？
有什么使我们平衡不掉下来？
就是后面那个强大那个的信仰，
就是我们后面强大的信仰。
这个信仰就是我们的上帝与我同在，与我同住。
我这个信仰就是我们的上帝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住。
我看回这段经文，
我们看回这段经文，
这段经文有三个特别的特色要留意的，
有三个特别的特色要留意。
第一个要留意的就是这里用了我的弟兄们，或者弟兄姊妹们，一共用了四次。
这里用到我的 弟兄姊妹们用了四次。
另外呢，我又发现到呢，这里讲到呢是忍耐用了六次。
忍耐用了六次。
主再来讲了三次。
主再来用了三次。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啊？
我的弟兄姊妹就知道呢，这封书信他们收信的对象是哪班人。
弟兄姊妹们知道这个收信人是谁。
另外忍耐就是整个段落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中心，
忍耐是这个段落中心。
主再来就讲到忍耐等候的很重要的原因，
忍耐是等候主来的原因。
我们看回经文分析，
我们看经文的分析，
在五章七至十二节里面，
五章到七到十二节，
我发现这段经文是和在第一章的一至十二节里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我发现这段经文与第一章一到十二节有很相似的地方，
都是提出信徒在苦境当中要忍耐到底，
提出信徒在苦境当中要忍耐到底，
在各种的逆境上面要坚毅刚强直到主来，
在各种逆境上要坚毅刚强直到主再来。
在两段经文当中，其中有两句呢是大家很先后呼应的，
其中有两对是先后呼应的。
在一章十二节里面就提到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
一到十二节说到一章十二节说到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
跟着在五章十一节就是看啊，那些忍耐过的人我称他们为有福。
五章十一节说看啊，那些忍耐过的人我们称他们有福。
一至十二节讲到的有福是可以说是整卷书里面开始的时候 是对他们的评价。
一章十二节就是这个有福数是整本书卷对他们的评价。
那些忍耐试探忍耐的人是有福的，
忍耐试探的人是有福的。
五章十一节就当这个结安了个结尾的时候的一个前言又讲重复翻这个有福。
五章十一节就是到结尾的时候再回去前言，
就是说到忍耐过的人我们要称他为有福，
就是忍耐过的人我们称他为有福。
我们发现到是前后的一个个呼应，
前后的呼应。
我们再看回经文的分析，
我们再看经文分析。
在七到十二节的里面，
七到十二节
提到四个的弟兄们或者弟兄姊妹们，
四个的弟兄们或者弟兄姊妹们，
很明显这里所讲的对象是一班主里面的弟兄姊妹，
明显的对象是主内的弟兄姊妹们。
他们对这班弟兄姊妹提醒他们要忍耐等候主，坚固信心。
对这班弟兄姊妹们提醒他们要忍耐等候主，坚固信心。
为什么雅各要这样讲？
为什么雅各要这样说？如果
我们看这段经文的前面那两段，
如果我们看回前面经文的两段，
在四章的第十一到十七节和五章一到六节，
四章十一到十七，五章一到十，
一到六节，
一到六节，
嗰度讲到，嗰度讲到两班嘅人，
这里说到两班人，
两班人都冇称呼佢哋叫做弟兄们或者弟兄姊妹们，
两伙人都没有称呼他们弟兄们或者弟兄姊妹们，
好明显就话呢两班人唔喺佢哋群体里边嘅，
这两伙人并不是在他们群体当中，
第一班嘅人。是只是为自己去打算，是只有自己没有神的。
这伙人是只为自己打算，只有自己没有神。
所以他说我为将来几日几日去做什么要做什么，没有神在他的计划，在他生命里面。
所以他们说将来哪一天哪一天我去干什么，他们生命当中并没有神。
所以雅各就提出了，
所以雅各提出，
你生命如何你们都不知道，
你生命如何你自己都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你生命好像一片云雾出现小时就不见了，
你的生命像一片云雾出现几小时就没了。
我们连自己生命都掌握不到，你还说什么你自己的将来，
生命都自己掌握不到还说什么将来，
一个没神同在的生命他还有什么将来，
没神同在的生命他还有什么将来。
第二班的人，
第二伙人
就是五章一到六节，
五章一到六节
那里讲到那些为了自肥自利去欺压浅达人的人，
就是说到那些自肥自利浅达别人的人，
是不是跟今天一班岁有关系的？我不知道是不是跟今天的关系有关系了。你不听我就加你税踩你，最重要是什么？我得一切的好处，我不理你任何好处，
你不听我就踩你，我自己得意，你没有一点好处。
一到六节就讲到他们用欺压的手段、浅踏的手段去得自己的好处，不理人的需要。
一到六节就说到他们自己得意浅踏别人，
这班的人很明显就面对着这个一到六节的那些的人那个伤害。
这一到六节这一伙人就是他们面对一到六节这一伙人的逼害迫害，
所以是五章一到六节的时候，
所以五章一到六节的时候
主要是斥责那些的迫害者，
是斥责那些迫害者
迫害人的人，
迫害人的人。
七到十二节，
七到十二节
就是安慰那些受迫害的人，
是安慰那些受迫害的人，
告诉他们在这样的处境当中我们应该怎样面对，怎样看他们，
告诉他们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怎么面对。
而七到十二节当中也分了两个部分，
七到十二节也分开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七到八节，
第一部分七到八节
就怎么就主要是教导什么叫忍耐，怎样忍耐，
教导怎么忍耐。
第二段九至十二节，
九到十二节
就是提醒消极方面在忍要忍耐就要不要去彼此埋怨，不要立乱起势，
在忍耐方面就不要彼此埋怨，不随便的起势。
我发现到这段的圣经 同埋詩篇三十七篇好相似。
我們看見這段聖經與詩篇三十七篇很相似。
詩篇三十七篇都提到我哋嗰啲嘅忠心嘅人就咧好慘遭遇，嗰啲咧壞鬼嘅人咧就飛黃騰達。
就說到忠心的人就很不好的遭遇，那些壞人卻飛黃騰達。
廣東人有一句咁嘅説話。
廣東人有句話。
個忠忠直直做啲咩啊？你都知道啦。
你忠忠直直的忠於，你就成了乞丐。
奸奸搞搞咧？
奸奸搞搞的。
又煎又炒嘛。
又煎又炒。
即係話咧，嗰啲咧用唔好手段嘅人就有好嘅結果。
就說不好手段的人有好的結果。
我係忠忠直直嘅忠衰咧，有個唔好結果。
忠忠直直的忠于是有没有好的结果？
好多人都话我顶唔顺，我受唔住啫。
我受不住了，有人说。
所以诗篇三十七篇就话：不要心里怀不平。
所以诗篇三十七篇说：不要心里怀不平。
见到嗰啲嘅坏人飞黄腾达，你唔好心怀不平。
看见那些坏人飞黄腾达的，你不要心怀不平。
你睇下第七节点样讲。
你看七节怎么说？
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
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
耐性的等候佢。
内心的等候他。
唔好因为嗰条道路通达嘅，同埋嗰啲恶谋成就嘅，心怀不平。
不要因那些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
第八节，当止住怒气。
第八节，当止住怒气。
离弃愤怒。
离弃愤怒。
不要心怀不平，
不要心怀不平，
以致作恶，
以致作恶。
点解呢？
为什么？
因为神会审判，
因为神会审判。
你睇下第十节，
你看第十节，
个还有骗时，
还有骗时，
恶人要归于无有，
恶人要归于无有，
就算佢住处都要归于无有，
就算他的住处也归于无有。
你睇下第十二至十三节。
你看十二到十三节，
恶人设谋害义人，
恶人设谋害义人，
又向佢哋咬牙，
又向他咬牙。
个主要笑佢哋，
主要笑他，
因为佢受罚嘅日子将要嚟到啦。
因见他受罚的日子将要来到。
呢段记载同埋五章七到十二节里边有异曲同工嘅果效。
这段记载与五章七到十二节有异曲同工之效。
佢哋面对受欺压。
他们面对收押，
睇见欺压嘅人却飞黄腾达，
欺压人的人飞黄腾达，
但自己却非常嘅受苦，
自己却在受苦。
话不要心怀不平，
不要心怀不平，
唔好因为佢哋顺利，你就咁样去转向你自己应该有嘅嗰个嘅价值观。
不要因为他们顺利而你转向你自己的
价值观，要好好依靠神，
价值观要好好依靠神，
要忍耐。
要忍耐，
因为主要主持公理、公道、公义。
因为主要主持公理、公道、公义。
我去到经文里边一个好重要嘅嗰个字。
我去到经文很重要的那个字，
就系忍耐。
忍耐。
忍耐原来咧有两个表达嘅方式嘅。
忍耐有两个表达的方式。
喺圣经里边嘅文字嚟讲咧，忍耐系有两只字嘅。
圣经当中忍耐有两个词，
对不起，有两个不同的字，
有两个不同的词。
在新约的当中，
新约的当中，
两个的希腊文里面表达忍耐呢，都是一个军事的用语来的。
希腊文当中忍耐是用军事的用语，
是讲到呢，在我们生活当中，
在我们生活当中
去面临的那种的战斗，
去面临的那个战斗，
一种的忍耐是对人的，
一种的忍耐是对人的。
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说要控制我们的冲动引致的不耐烦，
要控制我们的冲动引致的不耐烦。
另一个词呢是担负重担站得稳的那种处境，
另外一个是担负重担站立得稳的处境。
一个是对人的，
一个是对人，
一个是对你的处境你的事件的，
一个是对处境与事件的。
两者都是呢，是讲到在苦难的当中都要去等待同埋忍耐，
两个都是说到在苦难当中都要等待忍耐。
所以我哋见到第七节里边有两次同埋第八节嘅 都提到第十節嘅，提到嗰種嘅忍耐。
我們也看到第七節有兩次，第八節有一次，十節也有一次。
喺七八九係講到咧，係忍耐係講到咧係佢哋面對嗰個嘅人物處境。
七八九是面對人物處境。
嗰度佢就提出個例子啦。
他就提出一個例子。
就要仿效嗰啲農夫。
要學農夫。
第七節嗰度個忍耐出現咗兩次。
第七節忍耐出了兩次。
同埋亦都係咧，好似先知第十節。
好像先知第十節。
你講極人哋都唔聽，你仲就助你面對人嗰種嘅忍耐。
你說來說去，人家都不聽，人家還咒住你。
所以喺呢個提出呢個忍耐係講到咧，喺情況之下去忍耐嘅時候，係需要有彼此相處嘅時候嗰種表現而顯示出嚟嗰種嘅忍耐。
在這種情況底下，是要由彼此那種表現來忍耐下去。
喺第十一節嘅裏邊。
在十一節，
佢提到係約伯嘅忍耐。
他提到約伯的忍耐。
約伯嘅忍耐就提出兩方面都要。
他兩方面都需要。
約伯係對人嘅忍耐，佢啲朋友個個都唔明白佢。
對人的忍耐，他的朋友都不明白他。
也包括對個處境嘅忍耐，嗰度叫堅忍。
他也包括他的處境的忍耐，是堅忍。
提到約伯嘅忍耐，大家都明白係乜嘢一回事。
約伯的忍耐，大家都明白是怎麼一回事。
喺個對人、對事、對處境，全部都係咧，係需要忍耐。
對人、對事、對處境、處境，都是需要忍耐。
有人就咁樣描寫乜嘢叫做忍耐？
描寫怎麼是什麼是忍耐？
個內心係包括係與無法明白解釋嘅事物去共存。
是無法解釋的事物共存。
去相信神。就是爱的事实，
相信神就是爱的事实，
不是我们在盼望破灭逆转和悲剧当中去搞清楚的原因的那种能力，
而不是我们在盼望破灭逆境和悲剧中弄清楚原因的能力。
忍耐不是问为什么，
忍耐不是问为什么。
Chuck Swindoll 就这样说，Swindoll
Swindoll 就这么说，
个真正的内心是无忧地等待，
真正的内心是无忧的等待。
我就用少少时间咧，去分开喺经文里面分开三个处境去睇，点样喺忍耐上面去得胜。
我用小小的时间，在经文当中三个处境，看怎么达成。
第一个处境，
第一个处境
喺环境超出控制嘅时候，嗰种嘅忍耐。
在环境超出控制的时候的忍耐，
要用到农夫的例子。
用到农夫的例子，
人生本来就是不完整的。
人生本来是不完整的，
是不完美的。
不完美的，
但是感谢神，神在当中。
但感谢神在当中。
当我们没办法掌控的时候，
当我们无法掌控的时候，
就只有神能够去掌控。
直到神能掌控。
因此雅各就提出，我们就好像农夫。
雅各就提出，我们像农夫。
虽然有些事情我不能够掌控，
虽然有些事情我们不能掌控，
我都要忠心去做好我能做的事。
我要忠心地做好我能做的事。
当那些事情是超出我们所能够掌控的话，
当事情超出我们能掌控的时候，
我就需要保持内心了。
我们要保持内心。
农夫就是一个好的例子。
农夫就是好的例子。
你和我可能在你后院，如果有的话呢，都开始系做紧嘢噶啦。
如果你与我都有后院的话，都开始在工作啦。
呢个所能够做嘅，
所能做的。
但系收唔收到果，结果系点样咧？唔喺我哋控制底下。
但有没有果子，结果怎么样呢？不在我们控制底下。
因此要保持内心啦。
要保持内心。
农夫咪咁样。
农夫就是这样。
佢可以做到嘅嘢，但系一样嘢佢唔能够做得到嘅。
他可以做到的，但是有一样他不能做到。
佢唔能够掌控天气。
他不能掌控天气，
无论你几辛苦，天气改变的时候，突然间你一切都可能冇晒。
无论多么辛苦，如果天气改变，一切都没了。
所以要特别提到咧，去等候好似乜嘢？去等候秋雨同埋春雨。
所以提到等候像什么？等候秋雨、春雨。
秋雨、春雨就系其实喺以色列地里边两个好重要嘅雨水嘅嗰个时间。
在以色列当中，秋雨春雨就是他们一个很重要的时间。
秋雨是他们撒种的时候，
秋雨是撒种的时候，
春雨是收割的时候，
春雨是收割的时候。
如果没有这两个雨水，他怎么努力都好，可能一切都徒然。
如果没有这两个雨水，他们一切都徒然。
因此他们很明白农夫那种忍耐是什么回事，
因此他们很明白农夫的忍耐是怎么样的一回事。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农夫觉得我不能够控制雨水，
如果农夫觉得我不能够控制雨水，
我可以想办法去搞到我的植物可以生长，
我想办法使植物生长。
你望住棵植物，
你看着那棵植物，
就不断的它会生长，它会生长，
就不断的看你会生长，你会生长，
似乎是用我自己力量呢，好像他想改变那个不能控制的情况和那个事实，
似乎用我自己的力量去改变不能改变的事实。
他都不生长的，
他都不长，
我掹等他长高点，
我把他长，
是用你自己的方法，你不能控制的事你自己想去控制，
用你自己的方法，你不能控制的事你想去控制，
结果怎样？
结果怎么样？
那不就是死快点，
那棵植物就快快死掉了。
忍耐就是将我能够控制的我忠心去做，我不能控制的就忍耐交在神的手中。
忍耐是我能控制的，是忠心的去做，不能够的交托给神。
所以雅各就提醒弟兄姊妹，
所以雅各就提醒弟兄姊妹们
你们应当打错字，你们应当忍耐去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日子近了。
你们也应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
是啊，现在你的处境被人欺压得很凄凉，
现在你的处境被欺压得很厉害，
你想想想办法去报复，去使到你不要再这样受苦下去，
你想办法去报复，不要再受苦下去，
最后受苦的都是你，
最后受苦的还是自己。
我不如仰望主，
不如仰望主，
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
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
神为我们平反为我伸冤的日子到了，
神为我们平反伸冤的日子到了，
让神去处理吧，
让神去处理吧。
第二个处境，
第二个处境
是当真理不被理解不受欢迎的时候的忍耐，
当真理不被理解或不受欢迎的时候的忍耐。
作者提出两个例子，
作者提出两个例子，
第一个是先知受苦的忍耐，
先知受苦的忍耐，
第二个是约伯的忍耐，
约伯的忍耐。
他们作为先知，其实他承受一个很重要的责任，
作为先知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
因为要奉主名去讲话，
因为奉主名去说话，
但讲的话是人不喜欢听的，
但说的话人家不爱听，
又不想听的，
也不想听，
但明知对他们好的，
但是明知对他们好啊，
但他们是不听，
他们就是不听，
反而还反作反，
还造反，
即是做先知都很凄凉，
就是做先知很凄凉啊。
那你说还是不说，
那你说还是不说呢？
你奉主名行事啊，即是奉自己的需要行事呢？
你奉主名行事还是奉自己行事呢？
先知靠着神的恩典完成神的使命照讲，
先知靠着神的恩典完成神的使命照说，
虽然人反对不明白，
虽然人反对不明白，
但是他照讲，
但是他照说。
但是有时候我们都会遇见相似的情况，
有时我们也遇见相似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人家抗拒你的信仰，
不知有没有人你经历过人家抗拒你的信仰。
当人抗拒你的信仰的时候，你真的觉得很为难很尴尬，
当别人抗拒你的信仰的时候，你觉得很为难很尴尬。
我们都很希望是被人接受，
我们希望被人接受，
我们都很希望被人喜爱，
我们希望被喜爱，
又知道我同人分享的东西真的能够帮到人，
也知道与人分享的东西可以帮助到人，
但人不理解你，
但人家不理解你，
不接受你，
不接受你，
甚至到是对你来讲是讲相反的说话，
甚至说反话，
论断你，
论断你，
使到你受到威胁，
使你受到威胁。
我如果我真的有心这样对人，结果是这样的情况，我心里面真的觉得很难受。
当我们用心对人却有这种反应，我们心里很难受。
呢個事情可能發生喺我哋屋企人，甚至我朋友之間。
這事情或者是發生在親人或者朋友中間。
就係因為咁嘅緣故。
就是因為這個緣故。
啲家人誤會你。
家人不理你。
啲朋友唔睬你。
朋友也不理你。
或者排擠你。
或者是排擠你。
你點算？
你怎麼辦？
可能第一個選擇，我唔講啦咁啊。
第一個選擇就是啊，我不說吧。
呢個就係先知。
这就是先知，
不能不说，
不能不说。
我时间关系，我跳到第三个。
时间关系，我跳到第三。
系当逆境同埋人生唔公平嘅时候嘅忍耐。
在逆境和人生不公平时候的忍耐。
其实呢个世界系好多嘢好唔公平。
这个世界有很多事情是。不公平的，
你同我都遇过好多唔公平嘅嘢。
你与我都遇过很多不公平的事情。
我哋当中有孙仔孙女嗰啲咧，即系或者有细路仔嗰啲咧，你都知道首歌第一句、第二句学嘅嘢系边咩说话？
你有孙儿女的小孩子说的第一句话，
第一句说话系 no，
第一句话是不，
第二句，
第二句
，it's not fair，
不公平。
系嘛？细细个知道唔公平，总之唔啱我，咪唔公平咯。
这么小的小孩都知道不公平，其实是不我不合适的就不公平。
但样样对你好，对人唔好嘅时候，你一样话系 that's fair。
对你好，对人不好的，你就说很公平。
其实呢个世界真系好多嘢好唔公平。
其实这个世界真是有很多不公平的。
喺呢个唔公平嘅里边嘅时候咧，去忍耐系好困难嘅。
在这个不公平的时候，忍耐是很困难的。
假设，
假如
当好年轻嘅时候，我仲需要父母嘅时候，我亲人离开咗。
年轻的时候需要父母，却亲人离开了。
当我好辛苦做嘢，佢被炒鱿，被债借故。当我哋好辛苦做事工作嘅时候，却被解雇。
我当很辛苦在工作的时候，却被解雇了。
当我为细路哥牺牲，睇到佢迷失方向嘅时候，
当为小孩牺牲，却他却迷失方向，
我哋觉得好无奈。
我们觉得很无奈。
当我得到冇办法避免医生俾我诊断嘅结果嘅时候，
当无法避免医生的诊断的结果的时候，
我觉得好唔公平。
我们觉得不公平。
点解系我？
为什么是我？
都叫人觉得好难接受咁样嘅实际嘅情况。
很难接受这个实际的情况，
所以作者就用约伯来做例子了。
所以作者用约伯做例子，
他一切都非常美好，
他一切都非常美好，
一日里面什么都没晒，
一天什么都没了。
我讲到什么都没晒已经是很简单了，
我说一天都没了已经很简单了，
甚至到他身边最亲爱的人都对他这样讲说话，
甚至他身边最亲爱的人都对他这样说。
经文这样写，
经文这样说，
你个死人啊，死了他好过了，
你这个死人啊，死掉好了。
你想想一个最辛苦最艰难的时候，应该人同你一起同行嘛。
你想象在最辛苦最艰难的时候，应该有人与你同行啊。
而当你最亲密的人竟然说，就你个死人头，你死了他了，
竟然说你这个死人，你死掉吧！
你唔可以喺度献祭咯！
你不要在这里阻碍。
嗰种嘅难处，仲有高提到唔单止佢一切冇晒，连个身体度长毒疮，连佢嘅太太咁样同佢讲，我想请问顶住，你顶唔顶得顺，受唔得住？
不单止他什么都没有了，他身上还长毒疮，他的太太这样对他讲话，请问大家，你受不受得了啊？
好受唔住，
心酸。
可能我哋会喺个时候会我哋叫 collapse， 会崩溃。
可能在这那个时候，我们会崩溃。
约伯个故事话俾我哋听。
约伯的故事告诉我们，
忍耐同埋信靠，最终系会带嚟转机。
忍耐与信靠最终是有转，会带来转机。
神最终嘅系赐福约伯。
神最终赐福给约伯，
所以在经文里面就告诉我们，他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主有怜悯，大有慈悲。
意思就话佢总系以怜悯同埋慈悲咁样对待我哋。
就是说，他总有怜悯与慈悲来对待我们。
人生本来就系唔公平嘅。
人生本来就是不公平。
有啲唔努力行善嘅人，佢反而拥有更多嘅财富。
有些不努力行善的人，反而有很多财库。
有些不是那么友善的人，更加可能更加受欢迎。
有些不友善的人却很受欢迎。
一些不注重健康的人，还比人活得健康。
不注重健康的人却很健康。
对不起，不应该活得更长寿，应该
更长寿。
你辛苦做事，却未必得到应有的回报。
你辛苦的做事，却不得到公平的回报。
甚至你珍惜的人，
甚至你珍视的人，
都未必能够系用你嘅所期待嘅方式去表达对你嘅感激，
也没有以你期待的方式去表达这个感激。
雅各话俾我哋听，
雅各告诉我们，
当环境冇办法控制嘅时候，
当环境无法控制的时候，
当真理唔被接受嘅时候，
当真理不被接受的时候，
当人生唔公平嘅时候，
当人生不公平的时候，
我都需要忍耐嘅力量。
我们都需要忍耐的力量。
雅各跟住就提出有两样的提醒。
雅各然后有两样的提醒。
如果要得胜，不单要忍耐，但有些的事情我需要留意。
如果要得胜，不单只忍耐，但有些事情我们要需要留意。
第一件事情，不要彼此埋怨。
第一件，不要彼此埋怨。
第二，不要任意起誓。
第二，不要任意起誓。
雅各禁止他们彼此埋怨和不任意起誓，都跟言语有关系的。
雅各禁止他们不要彼此埋怨，不可起誓，都是与言语有关系的。
忍耐的心是学回来
的。忍耐
的心是学回来的，学习回来的。
忍耐的心是学回来的。
因为等候的过程可能会出现了有挫折。
因为等候的过程可能会有挫折，
可能是我们自己的软弱，
可能是我们自己的软弱。
雅各就因此提醒信徒，
雅各就因此提醒信徒，
不要失去盼望，
不要失去盼望，
要存着坚固的信心去来等待，
要存着坚固的信心去等待。
但我怎样可以有个坚固的信心呢？
那怎样才有这个坚固的信心？
你留意一下约伯的例子。
你留意约伯的例子。
约伯都曾经向神埋怨嘅。
约伯也曾经向神埋怨，
向神讲我今日嘅遭遇，佢为自己抱不平。
对神说今天的遭遇为自己抱不平。
但系约伯从来冇放弃佢嘅信仰。
但约伯从来没放弃他的信仰。
喺困惑嘅当中。
在困惑的当中，
他仍然坚守是对神的那种信靠，
他仍然坚守对神的信靠，
继续对神抱有希望，
继续对神抱有希望，
甚至说我的救赎主活着，
甚至说我的救赎主活着。
有个解经家这样说，
一位解经家这样说，
他约伯的态度并不是卑微被动毫无疑问的顺服。
约伯的态度并不是卑微疑问或者好，
卑微被动，
被动
毫无疑问的顺服，
毫无疑问的顺服。
约伯的挣扎质疑，甚至有时候反抗，
约伯的挣扎质疑甚至反抗，
但是他心里面的信仰的火从来未熄灭，
但是他心中信仰的火从来没有熄灭。
忍耐的心是学回来的，
人类的心是学回来的。
我们当中会有软弱，
我们当中会有软弱，
因此我更加提醒自己不要落在这个软弱的当中。
我们更加提醒自己不要落在这个软弱的当中。
埋怨是其中一样东
西，埋怨是其中一样，
因为人很得意的，
人很奇怪，
很多时候我们会对一事情面，或者我们受到一些逼迫和困苦的时候，
我们面对逼迫或困苦的时候，
我哋会自怨自艾，
我们自怨自艾，
甚至赖依个赖嗰个，就叫彼此埋怨，
甚至说人家的错，彼此或者是彼此埋怨。
事实上，当喺呢个嘅压力底下，
在这个压力的底下，
我哋好多時都會將呢積存嘅積壓嘅怒氣咧，係向最親密、最身邊嘅人去發出嚟。
我們將這個積壓的怒氣向最親密身邊的人發出來。
所以身邊嘅人咧，其實係面對一個係好辛苦嘅。
所以身邊的人會很辛苦，
因為呢啲怒氣竟然發泄喺你親密嘅人、喺家人身上。
這些怒氣你發泄在你的親密的人、家人當中。
所以雅各提醒呢啲弟兄姊妹。
所以雅各提醒弟兄姊妹
喺啲咁嘅逼迫同壓力之下，
在這些逼迫與壓力底下，
唔好將啲挫敗感去彼此去遷移、轉讓。
不要把這個挫敗感彼此的遷移，
彼此埋怨，
彼此埋怨
喺肢體生活當中就係冇忍耐嘅一個標記，
是在肢體生活當中沒有忍耐的標記，
亦
都
缺乏愛心嘅表現，
也缺乏愛心的表現。
一位嘅靈修學家咁樣講，
一位靈修學家這樣說：
個痛苦同埋苦難，若果冇被轉化咧，通常就會轉嫁投射喺他人的身上。
痛苦与苦难若没有被转化，通常都会转嫁投射在他人身上。
另外第二个怨念，
然后第二个
不可起誓，
不可起誓。
原来在试探试验的当中，起誓是很多时候一个嘅缺乏忍耐的一种嘅表现。
试探与试验的当中，起誓是一个没有忍耐的表现。
特別當時教會裏面這班的弟兄姊妹是面對人的那種逼迫，
這班弟兄姊妹們當時面對別人的逼迫，
在那個教會裏面也都有些是富有的人，
在那個教會當中也有富有的人，
那他們就會被人懷疑究竟你是不是同一類人，
被人懷疑你究竟是不是同一類人啊。
當你無話可說的時候，可以說我發誓我不是，
你無話所可說的時候，你就會發誓，
依佢缺乏咗內心表現嘅一個情況，
即是缺乏內心的表現。
好容易嘅係用主嘅名去起誓，
很容易以主的名去起誓。
習慣地不假思索地係用一啲嘅地方名或等等等等去起誓，
習慣的不想的就用地方名字去起誓。
似乎咧係個最快脆解決事情問題嘅方法，
似乎是最快解決事情的方法。
其實这个情况耶稣已经在登山宝训里面提过，
其实耶稣已经在登山宝训里边提过，
登山宝训第五章34-37节和这里的圣经是完全很相似的，
登山宝训五章34-37节与这里很相似，
似乎雅各是用着登山宝训耶稣所讲的说话是作为给弟兄姊妹劝勉，
似乎雅各是用登山宝训耶稣的话给弟兄们弟兄姊妹们的，
大家可以比较到是差不多一模一样，
大家可以比较到差不多很像。
点解呢？
为什么
耶稣的教导当时的应用，
耶稣的教导当时的应用，
第一个提出的就是问题的症结不是起誓，
问题的症结不是启示，
因为没有必要以起誓来博得人的信任，
因为没有必要以启示来博得别人的信任，
用起誓去表示他们的清白，
用启示来表示自己的清白。
第二，
第二，
是和不是不是语言的技巧，
是与不是不是语言的技巧，
而是在乎诚信，
而是在乎诚信，
因为神知道一切，
因为神知道一切，
人只是需要讲真实的话，
人只需要说真实的话。
第三，
第三，
使用起誓和信仰是相违背，
使用启示与信仰是相违背的，
它标志着就是不信，
它标志的是不信。
差不多结束的时候，
差不多到结束的时候，
我们同看一幅图画，
我们看一幅的图画，
是忍耐和盼望，
忍耐与盼望，
这个盼望其实就是在经文里面常用的 parousia， 就是主再来这个字，
这个盼望这个字就是主再来的意思。
在这幅画里面有很多特色，
这幅图画里面有很多的特色，
在维多利亚时期一个英国的画家他所画的，
维多利亚时期一位英国的画家所画，
喺幅畫裏邊見到一個嘅赤住腳嘅一個少女，
看見一位赤腳的少女，
坐喺個浮動嘅個地球上邊，
坐在一個浮動的地球上。
佢眼似乎咧一係盲，係另一方面咧好似係綁起咗嘅，睇唔到嘢。
他的眼像蒙上了，看不見東西。
而佢就拎住一個剩翻條琴線嘅原線嘅嗰個琴。
他拿着一个只剩一条原线的琴，
而佢嘅耳仔就侧来听呢条原线发出嚟嘅音响。
他侧耳在听那个弦线发出来的声音。
呢幅画嘅名叫做《盼望》。
这幅画的名字叫《盼望》。
有时我睇嚟睇都唔知佢盼望乜嘢。
啊，我有时我看的，他盼望什么？
佢盼望等死。
他盼望死亡。
但唔系喎。
不是啊，
当人看到这幅画的时候，
当人看到这幅画的时候，
就称幅画叫做盼望当中的盼望，
就说这幅画是盼望当中的盼望。
看上来什么都没可能，什么都没晒了，
看起来什么都没有可能，没有了，
心灵的安静而去聆听剩下这条弦线出来的声音，
但心灵的安静去聆听剩下的弦线的声音，就
是说在他心里面是有盼望，
就是说他心中有盼望。
虽然在外面一切的环境都不可能看到盼望，
虽然外面一切的环境没有可能看到盼望，
但是心灵有盼望，
但心灵有盼望。
什么都失去了，
什么都失去了，
还有一条弦线，
还有一条弦线，
还可以听到声音，
还可以听到声音，
还可以享受音乐，
还可以享受音乐。
盼望当中的盼望，
盼望当中的盼望。
一位罗马尼亚的牧师，他曾经受过很多苦。
一位罗马尼亚的牧师，他曾经受了很多苦。
他这样说，
他这样说，
个信仰可以被苦难摧毁，
信仰可以被苦难摧毁，
这个不是信仰，
这不是信仰。
他有很深的经历，
他有很深的经历。
他因为种种的原因被困在一个劳苦劳改营当中，
他种种的原因被困在一个劳改营当中，
在当中有成14年，
在当中有14年。
他看到很多他同事的那些囚友呢，很多经历，而当中有些牧师来的。
他看同事的当中的囚友其中还有牧师，他们的经历。
他在他记载当其中的一位牧师，
记载当中其中一位牧师，
他不知道又是可能信仰原因等原因 被人送了进来，
也许因为信仰原因或者其他原因被囚在这里。
但 在个监狱里面，他被那些狱卒去打，
但是在牢狱当中他被那些看管的人打，
结果他其中的脊椎骨被打坏了，
他的脊椎被打坏，
你就全身除了颈以下咧，全部都瘫痪咗。
颈部以下全身瘫痪，
只有条颈可以喐得嘅啫。
只可以有脖子在转。
其实对佢呢个牧师嚟讲系好悲惨。
对这位牧师来讲是很悲惨。
佢唔可以为自己冲凉。
他不可以自己洗澡。
甚至连大小便都喺床上去解决。
大小便也在床上解决。
因为白天嘅时候咧，日头嘅时候啲人就出晒做嘢啦。
白天那些人都出去工作，
剩翻佢喺嗰个间房里边，
留下他一个人在间房当中，
喺度咁样挨咗好多年，
就这样过了很多年，
口渴啦，
口渴，
之后等嗰啲人翻放工之后，又俾翻杯水佢饮，
只好等那些人放工才可以有杯水喝。
1989年系罗马尼亚嗰个政变，
1989年罗马尼亚政变，
佢可以翻到屋企。
他可以回家了，
但回家有医生有家人照顾，
回家有医生有家人照顾他，
但我身体的状况是不可以再改善回来，
但身体的状况不可以改回当初。
有一天，
有一天
有人来拍门，
有人来拍门，
原来那个拍门的人就是亲手将他脊骨打坏了的那个肉卒，
原来那位就是亲手打坏他直追的监狱的那个人。
他来到对他讲，
他来到对他讲，
郭先生，我不是你所想，我来到向你道歉，
先生，我不是来向你道歉，
我唔係要求你原諒。
我不是來求你原諒。
我知道我自己所做嘅事。
我知道我所做的事。
係冇辦法可以得到寬恕。
是沒辦法得到寬恕的。
你唔係我唯一所傷害嘅人。
你不是我唯一所傷害的人。
我作孽甚重。
我作孽甚重。
我抵死。
我該死。
我幫你講完我就去死啦。
我跟你说完我就去死了。
这个牧师对他这么说，
这位牧师这样对他说，
我其实我为你祈祷了很久，
其实我为你祈祷了很久，
这么多年来我没有一天好像今天是这么难过，
这么多年我没有像今天这么难过，
我手足不动，
我手足不能动，
我几么希望如果我手足到的时候我现在去拥抱你，
我多希望我的手可以动，我都可以拥抱你。
我为你祈祷好多年了。
我为你祈祷很多年。
我全心的爱你。
我全心的爱你。
我原谅了你。
我已经原谅你。
原来这位牧师对于这个人的爱是从耶稣到来。
原来这位牧师对这位人的爱是从耶稣来的。
他对于这个肉卒说。
他对这个玉菊
好像我这样的人耶稣都爱我，
好像我这样的人耶稣都爱我，
耶稣会更加爱你，
耶稣会更加的爱你，
会更加的原谅你，
更加会原谅你，
你归向他了，
你归向他。
两个人就一起祈祷，
我们一同祷告。
天父，我求你帮助我们，
天父求您帮助我们，
我们各在各样的难处和处境，
我们有各样的难处与处境，
有些真的超过我们所能够承受，
有些真是超过我们所能承受的，
又或者我们都不能够明白是什么原因，
也许我们也不明白什么原因，
但是你知道，
但是您知道，
你掌管，
您掌管，
你知道生命的结局，
您知道生命的结局，
你知道事情的结局，
您知道事情的结局，
你知道我们患难受的结局，
您知道我们患难所受的结局，
因为你会以怜悯和慈悲去对我们，
因为您会以怜悯与慈悲对我们，
在这些情况里面以致我们可以站立得住，
在这种情况底下而致我们可以站立得住，
做一个似乎不能够立脚的地方，
在一个似乎能够立脚的地方，
似乎一个不能够立脚的地方，
似乎不能够立脚的地方，
却在那里可以立脚，
却在那里可以立脚，
并且去拉出我们的生命之歌，
并且去拉出我们生命之歌，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眼目放在你身上，
让我们的眼目放在您的身上，
因为你凡事掌管，
因为您凡事掌管，
亦都你会掌管一切，
您会掌管一切，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以忍耐信靠，
以忍耐信靠，
看见主，你要在我身上显出你的荣耀，
看见主，您要在我们身上显出的荣耀，
愿主帮助，
愿主帮助，
奉耶稣
基督的名求，阿门。
结束就是这个是我对我自己很大帮助的一句说话，
这句话对我自己有很大的帮助，
放手让神来处理吧，
放手让神来处理吧，
我大多时候痛苦就是我们执着，
我们最大的痛苦是我们太执着，
放手，
放手，
不是我去处理，
不是我们处理，
神啊你来处理，
神啊您来处理，
记住了 ，Let go and let God。
放手，让神来处理吧。